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中国政府债务总额达到179万亿，这是高盛说的啊。第二个是中国经济上半年居然增长了 5.3 啊，这是我说的啊。第三个是川普对普京翻脸吗？这是川普说的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这个7月15号7月1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14号在白宫见面。川普说，美国将会重新武装乌克兰，北约将会购买爱国者防空系统送到乌克兰。那么川普说，武装乌克兰是一个巨大的交易啊，价值有几百亿美元。北约购买武器装备之后，就会用很快的速度送到乌克兰去。川普还说，这意味着乌克兰将会有大批的武器装备，用于防空，同时也用于导弹和弹药。川普上任以来，他对乌克兰战争发出的信号非常的混乱。那么川普曾经说过，如果他自己执政，就可以在24小时之内结束乌克兰战争，当然没有啊。那么今年2月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川普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直接要求乌克兰放弃克里米亚，放弃加入北约。那么这个说法当然和普京是一样的。到了2月28号，川普在白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争辩，川普说乌克兰挑起了战争，泽连斯基阻碍了他24小时终结战争的承诺。到了今年的7月3号，美国国防部说，美国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和弹药。与此同时，川普又一直想和这个普京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但是一直又没有结果。那么川普过去几个星期对于俄军空袭乌克兰感到不满，然后他不断地表达对普京的不满情绪。川普今天对吕特说，我以为我和普京达成了4次协议，那么两个月之前我以为我们会有一个停火协议，但现在看来并没有实现啊，这找借口啊。川普还说，他有一天把达成协议的消息告诉了他的太太梅兰尼亚，可是梅兰尼亚说乌克兰的另外一个城市幼儿园刚刚被袭击。川普说，他要求俄罗斯在50天之内结束乌克兰战争，否则就对俄罗斯商品加征100%的关税，对俄罗斯的盟友征收刺激制裁。刺激制裁就是二级制裁啊，就是你要跟俄罗斯做生意，我就制裁你，这叫刺激制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解释说，川普所说的刺激制裁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贸易伙伴啊。那么这些国家的商品销往美国的时候会面临关税啊，高额关税。那么当然，如果是按照这个口径来说的话，那就是中国跟印度。因为俄罗斯的能源产品就是这两个国家买的最多啊。那么基本上中国跟印度购买了俄罗斯几乎所有的石油产品，所以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完全没有效果。不过呢，中美目前正在进行贸易谈判，川普希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谈。那如果中美关系没有彻底的撕破脸，那么美国会不会对中国进行刺激制裁，这不好说啊。所以川普说的呢，我怎么看呢，我都觉得他每次讲都是轰轰烈烈，但他做的时候呢又是另外一回事。你看刚开始讲的很好，我要开始怎么样，后面加个50天的时间啊，现在蹦出个50天的时间。所以我怎么看川普的表情都像是跟普京耍花枪，所以呢他讲的这些呢我都不认账啊，要等他做完做到才作数啊。我们现在就且听风吟啊。第二，中央社报道，台湾的赖清德总统7月14号到高雄左营视察汉光军演，赖清德登上快速 快速布雷艇听取汇报。那么台湾海军布雷大队参谋主任对赖清德讲述了整个水雷的类别，包括飘雷、气流雷、沉底雷，引爆的方式可以分别是触碰式、感应式啊。那么赖清德说，水雷是台湾无声而且坚定的力量，能够为防御一方争取宝贵时间，发挥海上拒止的功能，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另外，国防部长顾立雄7月14号视察了部署在台北市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那么汉光演习期间，国军把防空系统部署在战术位置，准备迎接敌军的攻击。比如说爱国者导弹发射车部署在台北市的某个滨河公园，那陆舰二型导弹发射车部署在桃园市一带，那么和周围这个低空、中空、高空的防空系统共同构建一个多层次的这个防空网络。基本上台湾是地球上导弹密度最高的地区，这是事实啊。那么赖清德今年策划这个汉光军演比往年更优胜，今年的演习是从5天延长到10天，而且展示了各种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防空系统，再加上演练用实弹啊，用捷运来运宪兵，然后全民参与，然后还有这个城镇的韧性演习，的确是让整个的台湾的这个氛围完全不一样，确实的加强了台湾民防的意识啊。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7月14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欧盟27个成员国都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对欧盟商品加征 30% 的关税绝对不可接受，欧盟将被迫反击啊。那么7月12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8月1号开始会对欧盟产品加征 30% 的附加税。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决定，第一，把第一轮对美国反制裁措施推迟到8月初啊，为谈判争取更多的时间啊。那么第一轮对美国制裁的金额是210亿美欧元，这第一。第二，同时准备第二轮规模更大的反制措施，涉及金额是720亿欧元啊。这是第三、第四。俄罗斯消息报报道，俄罗斯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将会报废啊，然后把它拆掉啊，拆船啊。那原因是这艘航母2017年开始大修，到现在都没有修好，这修了八年没修好啊。报道说，那俄罗斯海军和联合造船公司，俄罗斯海军和联合造船公司已经在公开讨论，要让这艘航母正式退役，并且拆解它。库兹涅佐夫号是90年下水，95年服役啊。它的动力系统是采用蒸汽轮机啊，蒸汽轮机它的锅炉燃烧率效率很低，所以它经常冒出浓浓的黑烟。它在海上很容易被发现，所以被称为海上的烧煤机。那么中国的航母这个辽宁号和山东号都是蒸汽轮机啊，他们也在航行的时候会排放黑烟。那么库兹涅佐夫号存在的设计缺陷，所以它经常要维修。2016年这艘航母就部署到叙利亚，为了防止在海上抛锚，俄罗斯不得不派出救援拖船全程陪着它一起开啊。2017年库兹涅佐夫号在服役22年之后开始大修啊，那么从此就再也没有恢复过作战状态。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维修成本巨大，而且它的技术很落后，所以呢，修理航母的船坞又经常发生故障，先是船坞塌了，70吨的这个吊臂砸落，后来呢，船坞又发生过两次大火，所以造成这个航母的船体受损。另外呢，俄罗斯海军高层认为航母已经过时，而且很容易被击沉，不值得投入高昂的经费，还不如用无人机替代啊。 所以呢，库兹涅佐夫号只服役了22年，美国的航母服役是50年，它不到一半啊。美国核动力航母的设计年限就是50年，所以服役都能达到50年。美国到现在为止只有两艘核动力航母退役，第一艘是企业号，服役了51年啊，第二艘是小鹰号，服役了49年啊，都是相当。所以你看，虽然美国的航母造价贵，但是它年限长啊，所以它其实它的成本还是没有这个那么高啊。第五，路透社报道，根据中国海关总署7月14号公布的数据，中国6月份进口大豆1226万吨，同比上升了 10%， 刷新历年来的6月份的记录。那么其中呢，中国从巴西进口了973万吨，将近1000万吨啊，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80%。 从美国进口大豆72万吨，占 6%。 啊，那么分析师认为6月份中国进口大豆增长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巴西大豆丰收啊，丰收就便宜就使劲买，这第一个。第二个，中美贸易关系紧张，所以中国买家就赶紧去买巴西的大豆，不买美国的啊。那么中国基本上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每年进口的大豆1亿吨，中国进口了全世界差不多60%的出口的大豆啊。那么大豆，中国的大豆一个是巴西，一个是美国，是两个主要的大豆来源。那么2017年中国进口美国的大豆达到高峰，2017年是高峰，那一年中国进口大豆占到中国进口大豆总量的 62%。 那么2018年川普第一次贸易战，所以中国就进口美国大豆就降到了 18%。 2020年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进口美国大豆又恢复到了 50%。到了今年啊，这个川普又开始打贸易战，所以今年四月份中国进口美国大豆138万吨，同比下跌 44%。 就这个结果就是这样啊，就中国是用这些商品来给美国啊施加压力。六月份是降到了72万吨，基本上如果用中国进口量来说，这个72万吨可以忽略不计啊，基本上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要进口这么多大豆、饲料、蛋白质？植物蛋白就是大豆。那么中国进口大豆主要是拿来做饲料啊，猪饲料也好，鸡饲料，主要是猪饲料啊。这是第五、第六，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六月份出口稀土7742吨，环比增长了32%，比上个月增长32%，同比增长60%，创09年以来的最高值。哎，这个美国讲话是算数的啊，这个美国一讲话，中国就开始放啊。那么四月份，中国对稀土跟磁铁加强出口管制，导致五月份稀土和磁铁出口大跌。所以很多这个车厂停产啊。那么六月份中国开始放松对稀土和磁铁出口的管控。路透社报道说，6月7号商务部和欧盟进行贸易谈判，中国承诺设立一个绿色通道，加速审批欧洲企业的稀土出口申请。那么6月9号中美在伦敦举行贸易谈判，双方达成恢复稀土出口的初步框架。6月11号江西金力永磁公司宣布已经拿到了出口许可。那么这家公司主要是面向美国、欧洲跟东南亚出口稀土磁铁。那么6月份中国稀土磁铁出口就开始大幅回升，全球买家在努力获取稀土磁铁啊。这是第六、第七。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2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7月14号向罗德岛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美国教育部立刻解冻 K 到12年级的教育资金。 总计是68亿美元，理由是行政部门无权擅自冻结国会的拨款。那么这笔教育经费支持六大类的项目，包括农场移民子女的教育、教师招聘和培训、英语学习、课后和暑期项目、成人扫盲、职业培训。6月30号，州政府收到美国教育部一封简短的邮件，邮件通知7月1号教育资金被冻结，理由是川普政府怀疑资金被用于激进的左翼议程。他开始审查你的课程啊，那比如这个移民奖学金和多元性别的族群课程。据诉讼说，川普政府冻结教育资金，导致暑期和课后项目陷入停摆，学校没有时间寻找替代资金，导致公立学校的学生权益受损。第八，德国之声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中国访问。7月13号，拉夫罗夫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中俄双方讨论了和美国的关系以及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前景。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王毅称中俄关系是当前世界上最稳定、最成熟、最有战略价值的大国关系。天天都说这些话。那么拉夫罗夫这次访问中国是为了出席7月15号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外交部长会议啊。那他先到北京去，然后再去天津啊。那么在到中国之前，拉夫罗夫先去访问了朝鲜啊。金正恩跟拉夫罗夫就聊得很开心啊，因为朝鲜现在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啊，卖了不少钱啊。这是第八、第九，联合报报道，台湾第一座超级锂电池工厂叫三元能源，7月14号清晨发生火灾，两个小时之后火势被控制。那么三元的12名员工和3名消防员受伤，抱歉。那么三元能源是台湾唯一打入国际高端锂电池供应链的企业，它年产锂电池 1.8 吉瓦，下游的客户包括无人机、电动重型摩托车、特斯拉电动车等等。高雄市消防局说，起火点位于电池的成品区。是第十，方广报道，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7月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就是2024年，香港总共发生了1138起自杀死亡案例啊，那差不多平均每天有 3.12 人自杀死亡。那么香港的自杀率达到了 15.1， 也就是说每10万人有15个人自杀。那么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公布的全球自杀率是 10.6， 那么显然香港比全球平均水平要高。中国香港是15，全球是10啊。那么在香港的自杀人口当中，37.5%是无业或者失业的人士啊。那么中年自杀率创8年来的新高，就是30岁到39岁的男性自杀率将近25%啊，非常高啊。从40岁到49岁男性的自杀率27.46%，仍然非常高。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主席黄汉之说，中年男士是家庭的经济支柱，香港经济去年呢就不好啊，所以呢失业率上升，所以中年男性的精神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要帮他们开解。这是第十、第十一，香港闹新闻报道，香港警方说，今年前5个月，香港有49名中国留学生涉及电信诈骗被骗啊，被骗。有49名中国留学生被受到电信诈骗，损失了多少呢？4400万啊，真有钱啊！49名留学生被骗了4400万，最大一起案件损失了多少？920万港元啊！那么去年香港一共发生了44000起这个诈骗案件，涉及金额是91亿港元。 那么其中372起是中国留学生，损失了 2.35 亿港元。那么诈骗手法其实还是老一套，冒出公安、公检法官员，告诉他你们家有人出事了啊，然后要求你把他把钱转到骗子的银行账户啊，基本上冒充受害者的亲友啊，对受害者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啊，都那都是老一套方案，老一套剧本，但是呢，别人演得好，所以管用啊。香港警察说，香港和中国警方不会通过电话办案。那大家记住，没有人会打电话给你告诉你案件的，没有，不存在，全是骗子啊，就是真的你也别信啊。十二，第一财经报道，万科7月14号发表中期财报，预计今年上半年亏损100亿到120亿，那么同比增长了1.5%到21%。那么万科今年亏损的原因是因为房价下跌，那么它房屋库存要减值，所以它亏损。另外，万科说目前房地产开发毛利处于低位，所以市场经营环境变化也会导致业务风险上升。今年三月份，万科宣布去年库存减值了335亿啊。另外，万科说没有计算大股东深圳地铁的资产，这个资金啊，今年上半年新增融资和再融资有249亿，已经偿还了164亿的公开债务。那么2027年之前已经没有境外的公开债到期。那么今年以来，深圳地铁已经向万科借了150亿。截止今年三月份，万科总的债务是9140亿啊。所以基本上，万科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它的债务有多大，而是它的营业额有多小啊。就是因为它房子卖不出去，房子卖不出去，只要债务到期，它都还不起。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房地产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整个的流转开始下降，这些头部企业他们原来通过大规模的融资进行各种开发，那是这么大规模的融资，手上有一堆的存货，他卖不出去，他就是迟早就是个倒闭啊。十三，加拿大医学杂志7月14号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2023年加拿大有1/3的成年人属于肥胖。那么这个研究分析了75万加拿大成年人，从2009年到2023年，总共14年期间的体重变化。这个研究很有价值，75万人啊。那么第一，加拿大肥胖增长率越来越快啊。2009年加拿大有1/4的成年人肥胖啊，到了2023年增加到1/3啊。这是第一。第二，疫情期间肥胖增长速度加快啊。大家都在家里天天吃啊。那疫情前呢，加拿大肥胖率每年涨 0.5%， 但是2020年到2023年肥胖率翻了一倍，每年涨 1% 啊。这是第二。第三，肥胖增幅最大的是18岁到29岁的人，好在我过了那年龄啊。第四，有 13% 的加拿大成年人达到了严重肥胖或者是病态肥胖。那么这项研究的主持人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教授安德森说，他说加拿大的肥胖问题加剧，原因是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啊，因为疫情嘛，大家在家工作，在家上班，而且久坐不动啊，而且当时的体育中心全部关闭，饮食习惯又发生改变，压力又增加，所以大家会胖啊。而且肥胖不仅影响个人健康，还会给医疗系统、给经济系统带来压力。研究说，2023年加拿大因为肥胖导致的总成本276亿加元，医疗支出59亿，生产力下降导致的成本是217亿。好，那就是今天的直播二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啊。这是一个非常财经化的主题，中国经济上半年居然增长了 5.3%， 居然，我们用了居然，但显然我们不相信这个数字了。国家统计局7月14号 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啊，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 5.3%， 一季度增长 5.4%， 二季度增长 5.2%， 那这两个数据包括整个的上半年的数据都超过了中国政府今年三月份制定的经济增长 5% 左右的目标啊。那上半年有几个数据可以讲一下，一个是工业增长 6.4%， 第二个是服务业增长 5.5%，消费24.5万亿，增长 5.0%， 相当厉害啊！消费还能增长 5%， 固定资产投资24.9万亿，增长 2.8%， 消费品价格，这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啊 CPI 下降 0.1%，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下降2.8%。那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平均是 5.2%、啊、那么居民可支配收入21840元，这是讲半年收入啊，增长 5.3%。 那经济大家知道经济的特点是什么，经济的特点叫环环相扣啊。这个数据跟那个数据都是有关联的，都是有关联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数据啊。第一个，按照中国政府的逻辑，5%左右领导定的事情啊，我们今年经济增长5%啊左右啊，那统计局就先把5%左右这个数据定下来，我们先把这个定下来啊，那剩下的工作就不太难了啊，就是凑数据啊，凑增量，就是按照5%的这个增量来凑。工业凑一个数，消费凑一个数，投资凑一个数，出口凑一个数啊。那么凑起来之后，哎，加在一起正好有5%左右啊。领导要5%，那我们就按照5%来安排。但是呢，我刚才讲经济这个东西就是环环相扣啊，经济环环相扣，你很多时候呢你会穿帮，你凑的不对的话，凑过头了的话呢，你容易穿帮。穿帮为什么会穿帮？因为明显有句话叫一言假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工业增长 5.5， 工业增长 5.5， 为什么工业要增长 5？ 工业不增长 5.5， 这个 GDP 它上不到，它很多出口数据它跟工业有关，你出口得这么多，你有这么多工业品出口，你工业得增长 5.5， 你算 5.5， 但是问题是你工业增长 5.5 说明什么？说明你东西卖得很好啊，你不断的增加生产，你才会 5.5 的增长。但是你现在问题是你的产品出厂价连续三年下跌，对吗？你上半年还跌了 3.6%， 说明什么？说明你工业增长是假的数据。道理很简单，你想一下，你的产品出厂价一直在跌，跌了三年，而且今年上半年还跌了 3.6%， 说明什么？说明你的产品卖得不好。你卖的不好，你的产量会增长吗？肯定不会增长，你这不就穿帮了。所以呢 PPI 就把它的这个工业增长给穿帮了啊。这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消费，消费 5% 的增长啊，消费 5% 的增长其实没有说服力，因为没有人相信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消费市场有 5% 的增长。你看看这个年终大促你就知道，但是消费非常差，满大街的商铺都在倒闭，很多人讲啊，这个网店卖得好，你看看网店现在倒闭成啥样啊？所以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消费不行，但是大家没办法拿出一个全国的数据来证明它是假的，结果怎么办？哎，上半年这个有一个数据一出来，就把消费给踢爆了。什么数据？收入增长 5.3%， 这不一下子就提报。为什么？上半年经济烂成这样，满大街都是裁员减薪，老板跑路，谁他娘的还相信今年上半年大家收入增长 5.3%？ 这是不可能的。基本上你收入增长 5.3% 等于把消费给证伪啊。但是统计局没办法，统计局为什么安排收入增长 5.3%？因为你不安排 5.3% 的收入增长， 你怎么安排消费 5.1 5.0 的增长，你 5.0 你收入没有增长 5.3 你消费增长 5.0 就说不过去。所以他没办法，他就必须把这个收入安排 5.3 的增长。这都是美术学的，美术意义上的数据，你看 5.0 跟 5.3 看见没有啊？所以呢你看消费也好，投资也好，工业也好，你不保持这个增量，你就达不到 5.3 的 GDP 的增长。所以他没办法，他先把上面的凑够了，下面就闭着眼睛凑，因为他下面没办法不凑，必须凑上去，就下面一凑，哎，就一眼甲就出来。这还有六月份的数据，我再念一下。工业是 6.8， 你看六月份好吧，消费是 4.8， 一到六月份固定投资是增长 2.8， 他为什么那个要 5 点几呢？因为投资只有 2.8 的增长，2.8 的增长是实在拉不上去。为啥？房地产在那戳着，所以房地产这一大块根本就是下跌。统计局还把这个房地产下跌说是10%的下跌，怎么可能？50%下跌我都觉得少，都不够。那你想，房地产谁现在除了完成建筑以外，其他你根本卖不动。还有就是一个是 PMI 啊，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49.7 啊，六月份的城市调查失业率 5.0 啊，消费价格指数是上涨 0.1 啊，这零点上涨 0.1 很有讲究的啊，这个 0.1 呢，我以前就没见过，CPI 有 0.1 的啊，他搞 0.1 的意思就是，因为你要么就是零，要么就是负数，要么就是正数。正数又不好意思，因为明明是在通缩，那正数怎么办呢？那就搞个 0.1 啊，这里面都有道的。 0.1 呢很小很小啊，但是它是个正数啊，它就让你说它通缩呢，它可以不认账，我有 0.1 是正数。基本上你看统计局这里面的数据都是为了跟人吵架用的啊，还有就是 PPI 是下跌 3.6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海关，海关7月14号公布了6月份的贸易数据。我以前说过海关的数据呢比较不大容易造假，为什么？因为贸易嘛，你这边有个数，对方也有个数，你那边造假很容易穿帮的。所以我以前就经常讲海关的数据比较可靠，后来发现别人根本不管对方的数据，就我编我的，我不管那么多。就现在海关的数据啊，我们来报一下啊，出口是六月份出口3251亿，同比上升 5.8 啊，进口是2104亿，同比上升 1.1 啊，贸易顺差1147亿美元。那么对美国是下跌 16%， 对日本是上涨 0.8%， 对欧盟是涨 7.6%， 对东盟是涨 17.2%、啊、基本上这是用美术笔画出来的数据，它完美的描述了中美贸易休战后的贸易版图，太精确了，太理想了，理想到了难以置信、啊、因为美国下降然后其他就上升，其他上升正好抵消美国的下降，就是这样。那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六月份的出口增速加快，超出市场预期。通常超出市场预期呢都不大真、啊、那么中国出口真的这么好吗？我先说结论，中国的出口显然有很大的水分、啊、为什么会有很大的水分？因为它要经济增长 5.3%， 经济增长 5.3% 的需要，所以它的出口也必须把这个水发大来啊。那么大家知道出口对中国有多重要？商务部的数据是整个对外贸易行业直接间接带动的就业人口是 1.8 亿，生产、物流、报关、金融噼里啪啦加在一起，包括运输、海运这些一大堆，占中国总就业人口的1/4。那你想一下，所以出口如果就是说如果你出口非常的好， 那基本上中国经济至少有四分之一这个人口他的生活状况是非常好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出口数据这么好，广州、深圳、苏州这些出外向型的企业，那么多外贸厂怎么都倒了呢？你去看一下深圳宝安龙岗，那个工业园都不是一个倒一两家厂，是整个工业园区，整个工业园区废弃了。你要知道，他这个月六月份是3261亿，三千两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3200亿是23000多亿人民币，20000多亿人民币，你能养活多少外贸厂跟报关公司呀？但是你现在去长三角、珠三角看看，那萧条成啥样？你再去看看这个中国沿海地区那些港口、外贸港口，你看看有几条船？你想一下，我们再回忆一下，2000年前后，2000年到2015年之间这段时间，中国一个月出口大概是2-3千亿美元的时候，长三角也好，珠三角也好，那缝纫机得踩着冒烟，恨不能一天开工25个小时。那你去长三那个时代，你去长三角看一下，那个红火，你现在再去看看，你去哪两个城市很容易看得出来，一个是东莞，一个是昆山。东莞是珠三角的中心，制造业的中心，昆山是长三角的中心。你看看现在哪像一个月出口3200亿美元的样子？而且现在的情况是，基本上你看中国海关报出来的数据，3000亿到3200亿之间，常态。3000亿到3200亿，什么概念？他讲的这么好紧。理论上来说，如果每个月出口3000多亿美元，所有外向型的城市都应该欣欣向荣。房地产怎么怕跌？根本不怕跌。为什么？出口都挣了钱，房价跌下来马上去抄底。大家知道，我们一直讲过，出口就是中国经济的初始动力啊，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出口，出口挣了钱，买衣服，买消费，后面出口挣了钱搞基建，然后出口挣了钱去借钱，搞一堆的这建设，都是这样的。出口是中国经济的初始动力，如果出口好，中国经济会卷成像现在这么，各个行业都在卷，不是一个行业卷，各个行业都在卷。为什么卷？没有消费啊，没有买家。没有买家你才会卷，你用买家卷啥卷？根本不用卷。我一个朋友做医疗器械的，他说他们这个行业都在背水一战啊。背水一战啥概念？医疗器械原来，现在你像医疗器械，中国的医疗器械好好过了一段好日子。为啥？医院挣钱买设备，院长只要账上有钱赶紧去买设备。为什么？贪污呀。医院非常积极搞买设备，为啥？就是能贪污啊，使劲贪污啊。而且医院账上很容易有钱，因为人生意好啊。结果医疗器械行业都不行，都是背水一战，最大的都头部几家能活下来，下面都活不下来啊。你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像出口能够像一个月能出口3000多亿，3300亿、3200亿，而且其他统计数据都这么好，消费又增长，他娘的这个又增长，那个又增长，中国大学生会没岗位吗？怎么会没岗位？中国大学生能够毕业就失业吗？你要知道5%的失业率是什么概念？我们经济学上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低于5%、3%到5%之间叫什么？ 叫全民就业，低于 3% 就是充分就业，全民充分就业就是就业状况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你跳槽中间会有一些空档，所以 5% 的失业的状况基本上是非常正常的。中国现在是全民就业吗？所以 5% 的失业率这基本上胡扯到了没边了。所以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根本不能反映中国的经济的实际情况。今天有一个新闻，就是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接受这个华盛顿观察家报的采访，他说中国经济的数据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很多模糊的地方，他说看不清楚，他说这个他对官方的数据准确度和透明度表示担忧，他说这会增加全球经济分析的复杂性啊。野村是上个星期有一个研究报告说中国经济到年中会出现一个转折点，主要是需求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啊。那主要这个份报告的负责这份报告是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叫陆挺啊，他说一个是出口会下降，因为自上半年抢出口囤货啊，下半年就透支了，透支下半年就应该明显的在回落。还有就是房地产从21年开始跌，跌到现在第五个年头了啊，而且最近可以看得很清楚，销量和价格都在下跌，而且下跌速度加快啊，这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比较大。还有就是 PPI 就是出厂价的下跌意味着什么？企业没签证啊，利润 PPI 就意味着你的利润削掉，你会投资建厂吗？当然不会啊。然后就是消费、投资、出口都在恶化，所以下半年中国经济会进一步的走软啊。那我基本上认为呢，中国经济一个是出口有问题，一个是房地产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债务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啊。那么我先说一下，人民银行今天也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六月份的经济数据，上半年我就不讲了，因为上半年的数据，半年数据没什么太大意义啊，基本上讲六月份的数据。那 M2 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 8.3， M1 是增长 4.6 啊， M1 增长是原来是负数，人民银行就把这个 M1 的统计范围一改，立竿见影，你看负数就变成了正的增长 4.6 啊。那么然后是 M0 是流通中的现金，是增长 12%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社会融资，六月份是4.2万亿，其中政府债券13500亿，啊，增长了多少？增长了9000亿，啊，人民币贷款是23600亿，增长了11100亿，啊，那其中这个住户贷款是6000亿，企事业单位的贷款17700亿，啊，那么。Time Horizon 独立经济观察，这个推特上面的一个大 V， 他今天发了一个消息，他说呢，高盛集团最近公布了一个中国公共债务评估的结果，中国公共债务啊，那么这个评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去年2024年，中国债务的总额达到179万亿，啊，中国的债务率。133%，报告是这么说，高盛呢就有一个针对中国官方和隐性政府债务总额的指标叫 AGD 呢中文翻译就叫广义政府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叫扩展政府债务，那么意思就是包含了隐形债的债务，就是基本上政府所有的债夯不啷全部都在里面的啦，就这意思啊。那么高盛讲的这个政府债务就是全部都在里面，包括隐形债都在里面了啊。 那么高盛的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债务出现上升，持续的上升。那2024年广义政府债务总额达到179万亿，相当于 GDP 的 133%。所以高盛认为，从2022年到2024年这三年间，中国政府的广义债务保持每年 9% 左右的增长。那么其中官方政府债务的扩张速度持续的超过了隐形债。隐形债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应该是没有增长，应该是在缩减。那么高盛指出，考虑到政府官方债务的比重在提高，而且地方政府持续的转化隐形债变成官方债务，再加上人民银行持续的货币宽松，所以呢，高盛就预计呢，广义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2024年是3.7%，到2025年是会降到3.4%。那按照3.4%算呢，每年政府债务利息支出今年是多少？61000亿，占 GDP 的比重是4.4%。和2024年的水平相当，那总的来说是怎样的？总的来说是，第一个，政府广义的政府债务总额是179万亿，平均融资成本3.4%，利息支出是6万1000亿，利息占 GDP 的比例是4.4%。中国政府的债务率是133%，就是这样的。那我今年年初有个评估数据啊，我评估的数据没有高盛更大一点。我的这个广义政府债务总额是146万亿，比179万亿少三十多万亿。我是怎么出来的呢？国债去年年底的国债是33.8万亿，地方政府的债，地方债45.7万亿，那么加上隐形债是我们评估的是67万亿，所以总额就是多少？146万亿。那按照我们当时计算的利息成本是3.5%，也就是利息支出一年是51000亿，那 GDP 的占比是 5.1%。 那么债务率我们算是达到了 146%。 那么如果官方债务到去年底，官方债务就是国债加上地方债总共是多少？80万亿。那么高盛评估出他的广义债务总额是179万亿的话，意味着高盛认为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就是100万亿，100万亿 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是有100万亿，然后呢，官方的债务就是中央的债、国债加上地方债加在一起，就是将近80万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隐形债100万亿和我们之前评估中国经济去年2024年经济规模就是100万亿。为什么去年的经济规模是100万亿？基本上我们的认定是这样。第一个，疫情三年中国经济没有增长，不可能增长啊，因为中国经济处于一个停滞状态，动荡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疫情后的两年，第一年是持平，第二年是下跌，也就24年是下跌的，23年基本上是持平。所以呢，2024年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是不到100万亿。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债务率是146%，146%就因为中国有146万亿的政府债，除以 GDP 就146%。那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债务率超过了美国，仅次于意大利。 那如果按照高盛的广义政府债务179万亿的话，那中国的实际债务率已经达到将近180了，将近180了，这就是个非常这就是非常可怕的债务，这其实非常大的债务啊。如果你再按照高盛说的每年增长 9% 的速度来算的话，今年年底就是2025年的年底，中国政府的广义债务总额会达到多少？195万亿，差5万亿就200万亿了啊。明年是多少？明年就突破200万亿，达到212万亿。按照这个债务规模，中国政府每年的利息开支就要达到7万亿，超过7万亿。中国2024年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广义财政收入是由两块组成，一块叫一般性财政收入，一块叫政府性基金收入。这两块收入加在一起总共多少？28万亿。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总共的税收乱七八糟行不浪加在一起28万亿。28万亿，你想一下，24年总共财政收入是28万亿，当年的利息支出6万亿。利息支出占财政总收入的 22%。那基本上大家知道，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楚，当你5块钱就有1块钱拿去还债的时候，你就知道相当可怕。而且中国的广义债务总额占到财政收入的 6.4 倍，就是它的债务比它一年的收入要多出 6.4 倍，基本上就是这样情况。所以中国政府现在的情况，中国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他们对债务的依赖已经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所以呢，中国的利息是不可能上涨。中国利率一上涨，中国政府、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都要破产。所以中国人民币，我一直讲，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为什么？当你的利率持续在低位的时候，你的汇率一定会被人攻击的，因为你跟美元之间的息差太大了，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会发生的。所以经济的特点叫环环相扣，没有一个环节会饶过你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讲过了。好吧，那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吧，请大家尽量点赞啊。这两天我们 OK， 今天这么多问题吗？我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情况：大学同学在宁波做外贸，今年出口惨不忍睹啊，很多外贸公司开始走偏门，他们和海关勾结，发货就几个空的集装箱，然后骗出口退税，现在可能是财政没钱，退税时间也比原来长。情况：体制内看经济，2022年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很多小企业，从事实业的企业，尤其是在大企业外跑外的业务员，自己注册一个公司，租个厂子，找几个工人，有销路就能挣钱，也不在乎经营是否规范或者违法，你去管他，他也很开心，因为帮他规范，他可以更好的挣钱。然后政策一变，接二连三的小型民企纷纷欠款倒闭，或者因为联保被拖欠掏空。民营企业最大的支持在于贷款，没有资金就是个坑。然而那个年代再也回不去了。OK， 贸易战开打，出口和汇率肯定是跌的，外资投资更不可能。政府投资的话，政策文件在哪？如果都不是的话，那剩下消费了，消费有没有增长，老百姓最有发言权，都在消费降级，怎么可能增长？疯了吧啊！坐标深圳啊，深圳今年的零售数据还勉勉强强，多亏无数香港人周末北上消费，北上消费已经不多，并不多，人多，但是并不多。 你想一下，他来就是省钱的，他来就是省钱的啊，他能有多少？如果香港人也不去深圳，那么他的零售数据会断崖式的下跌，没有太大的帮助啊。香港人北上消费养活了很多服务业，养活了服务业，跟零售关系不太大，餐饮也没有太多，主要是罗湖了，主要是罗湖了啊。那深圳，你要知道，深圳是一个多，深圳是个2000万人口的城市，2000万人来几十万人消费，对深圳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大陆人必要再什么嫌弃，影响不大，影响不大啊，有帮助，但是那不是决定性的啊。情况我去年到今年去了日本、韩国、美国，他们的纸面数据不如中国，但体感繁荣度却很好。日本、韩国五月份失业率是 2.5、2.7 和 4.1， 失业率是经济指标中的硬指标。2.5、2.7 那是充分就业，而且应该是劳动力不足。低于 3% 的失业率都是劳动力不足的表现，差3到5之间叫我们叫充分就业啊。看 A 股就知道资本拿脚投票， A 股不能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美股也不能反映美国的经济状况，理解吗？因为你看到的是指数，指数里面的公司都是最好的企业，最好的企业它的经营状况和经济状况有关联吗？当然有关联，但是不是必然的啊。暑期一对大学生跑来打工，学生不用养家，只赚零花钱，工价卷成了1小时6块钱，六块钱干一天干10个小时，60块钱，吃三顿饭就吃完了，如果不包餐的话那就白干，这都是啊。观点，现在中国官方信息连知音、读者、故事会都不如啊。观点，看明白了，经济数据一出来就说机构开始出货，不出数据还可以混混，一出数据资本跑得更厉害。情况去年十月，国内自媒体配合券商拼命鼓吹牛市，小白的我被忽悠进去，2天亏5万，本来日子还挺滋润的，被资本这一刀割下去，我是彻底准备躺平不消费了，手机准备再用10年，未来不添置任何大件，绝不买房买车。10万块、5万块钱你就买房买车，啥情况？是要把亏掉的钱加倍的省回来？买房买车跟5万块钱关系不大吧？你说呢？让国内消费见鬼去吧！你亏了5万块钱，你就说不买房买不买车，你什么情况？观点，听到中国经济上半年增长5.3%，除了惊叹一声，今天也知道了，全球最先进的数字科技在国家统计局，这也太收放自如了。是的，是的啊。观点，想解决经济问题，一个方法就是土地私有化，或者永久使用权，土地可以给农民转卖，这样可以一下子创造几百亿的资产。几百亿的资产有什么用？几百亿的资产，土地卖出几百亿资产，那算啥？卖不了，不止，土地拿出几百亿的资产。中国一年的 GDP 100万亿，中国房地产市场400万亿，你这几百亿的资产有什么用？这是不可能的啊！我们要有些概念啊。农民有钱就可以投入高科技和其他产业，农民有钱投入高科技，像台湾80年代做的，你要看一下我们那个节目，我们有个节目专门讲中共的三大命根子，你去看一下那个节目，你就知道你的想法行不通，好不好啊？中共的三大命根子啊。情况，上礼拜去幼儿园画墙画，那个幼儿园园长告诉我，现在没有人敢生小孩，很多幼儿园关闭，去年是关闭了2万多家，去年关闭了2万多家啊。幼儿园收生要被迫开始收1岁半的儿童啊。观点，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经济学家没有一个是富豪， 说的头头是道，但你生产东西为什么卖不出去？他自己心里没点数吗？经济学家怎么可能当富豪？经济学家是不可能当富豪的。经济学家是分析经济，他不是做生意。很多人跑着去问啊，你这个生意能不能做？经济学家不知道这个生意能不能做。经济学家他分析的是趋势，这跟挣钱是两码事儿。你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能帮你挣钱啊，不能帮你挣钱啊。要求经济学家去挣钱那是不对的啊，他是做分析的啊。观点看土地卖的程度，大把土地还在政府手里，就很难出房产税，除非他们不想卖土地了。观点出口欧美的利润占比80%，如果3000亿的单子转向，在物流上数量需要增长6倍，那么港口看上去应该需要船舵船，一眼望不到头，这是数学啊。观点中国对房地产房屋产权问题上玩个文字游戏，把房子跟土地性质分开，房子是你的，土地是国家的，土地到期怎么办？没有说明。住宅土地的产权最长是70年，70年代都是公社集体土地，改开后才有商品房，有这样一个法律漏洞，现在又缺钱，他什么事情干不出来。提问，看王老师节目有3年，这3年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和认知。现在我在河南省会郑州，有一点自己的小生意，和抖音电商有关的，仅仅糊口而已。内陆省份经济非常不好，省会城市的房价已经降到2015年的水平。我不知道这个经济持续下行，政治高压持续增加的趋势还会持续多久？王老师可以给我们这些身陷囹圄是坐牢呢，没有坐牢啊，一些建议对未来的分析。我讲过很多遍，但是我愿意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远的不敢看，至少未来5年，今年是最好的一年啊。这件事情在5年前我也这么讲过啊，未来10年，今年是最好的一年。那我现在可以讲，未来5年，这今年是最好的一年，所以呢，你要小心一点。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们家房子只有一套自己在住着，你可以不管；但如果你手上有很多套房子的话，那你可以考虑把房子给把这些资产清理一下。有2点很重要，不要负债啊，尽量的不要负债，持有现金比较安全。那么资产价格，为什么资产不要持有资产？因为目前中国经济是通缩的状态，通缩的状态要持有现金啊，通胀的状态持有资产。所以这大的我就讲概念啊，不是就是它不构成任何投资的建议，大家就知道这个概念就行。就是说你当通缩的情况，尽量的持有现金啊，现金为王。大概就是这个概念，你就朝这个方向去思考一下，好不好啊？观点：中国的银行业务基本上已经和市场脱钩，银行的主营业务已经和政府挂钩，啥意思？存贷都是国家左手来回倒，人民银行发国债，人民银行怎么发国债？财政部发国债，把钱放进银行，银行给地方续命，啥意思？剩下的钱再买国债，银行彻底买了，这基本上这是不对的。国债是谁发行的？国债是财政部发行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方政府发行什么？地方债。地方债分2种，第一个是地方政府债，我们叫比如说江西省发江西省政府的债券啊。还有一种叫什么？叫这个专门搞基建的债，2种债，但基本上你叫它地方债也没有错。政府债就这2种，那还有一种是之前就是我们叫隐形债，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在外面借的钱，那叫地方政府的隐形债。那隐形债高盛认为有100万亿，我认为有67万亿啊，我觉得高盛可能是对的，我是不大。 我是当时是根据这个瑞银的报告来预测的，但是我没有把它增长的速度放得那么大，它的增长速度比我的要预计的大，所以它就结果就是100万亿啊。数据不是这样的啊，整个流程不是这样的流程啊。人民银行的钱，人民银行的钱是基础货币，基础货币在人民银行里面是出不去的，它只能发行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拿到这个钱必须贷出去，贷款给客户，这个货币才到市场上去。如果商业银行的钱贷不了给客户，这个钱就出不去，理解吗？出不去呢，这个市场上就拿不到这笔钱，所以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就没有失去的意义，它就是我们叫空转，就货币空转啊。拐点中国经济下滑，另外一个很少人谈的是中国近几年大肆扩张军力和基建所导致的庞大日常运营和维护费用。是的，那你看这个航空母舰这一出去一趟，这天没事天天溜达，这出去一趟得花多少钱？维护费用那这一天4000头牛，一天航空母舰出去一天4000头牛，那都没边了，就船上吃的吃喝拉撒，那这个一天24小时这个美食供应啊。你看看他们是网上吹嘘那个航母美食供应啊，这个说的很对，建军维护那么庞大的军队耗费不资所导致，说的对，中国人没这个本钱，但为了满足强大的虚荣心，也走上了这个不是生产只有消费的道路。这种军事上的投资导致的债务负担远远高于房地产崩溃带来的冲击，因此中国经济要复苏的机会更小。这个说的非常对，这说的非常对。你想一下，中国现在的水面舰艇世界第一，水面舰艇的排水量世界第一，数量从数量到排水量都世界第一，养这么多军舰，一艘军舰上面一堆的人啊，那就你说培养这么多舰长都培养不过来啊，所以军队的开销很大啊。情况我们市的智能公交站只亮了一年，我高三那年投入使用，大一结束暑假回来大部分黑屏，现在大学毕业几乎全部黑屏不能用了。安了这个智能公交站牌的地方印刷的站牌也不维护，几乎全烂了。现在的情况是市区大部分公交站几乎没有信息，必须拿手机看才知道这是几路站点有哪些，这背后有多少招投标的贪腐我都不敢想。一定是的呀，就像中国的公用设施，你可以看中国的公用设施，我不觉得他投真的拿来用的钱会不会超过10%，100块钱有没有10块钱拿去盖东西了？不见得有啊。你看看美国的公共设施，那个路灯，那基本上你看的那些铸铁那都非常漂亮，你基本上他看见他用最好的东西来盖用啊，一用个上百年啊，那真的是没法比啊。那公共设施，那个道路桥梁路灯啊，各种，这就知道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在哪里啊。情况昨天看央行网站发布居民存款数据，上半年居民存款162万亿，贷款84万亿，净存贷超过78万亿，乍看全民变富，反映出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低迷，资产配置转向保守持币，消费和投资意愿明显下降，存款增长应该是贷款疲软背离的现象，信心缺失，投资回报率低和风险偏好下降，表面繁荣之下也或许隐藏着对未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这次存款对消费没有帮助，因为它高度集中在一小撮人，2%的人口手里啊，80%的存款在2%的人口手里啊。那你想一下，这些钱增长的这些钱跟老百姓有关系吗？关系不大。观点，我家在三线城市有2套房，现在这个情况下，母亲还想拿出全部存款给我买房，我只能劝她千万别买。我啃老的损失也比买房小，现在找不着工作，不知道做什么，唯一欣慰的就是至少可以拦住家人别买房。对，提问，请问王老师，目前通缩跟现在的人外卖大战、零元购有关吗？零元购反映的是通缩，但是零元购不能导致通缩。为什么？因为通缩是个整个经济体的问题啊，零元购只是一个业务啊，一个业务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